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在参加李洪志师父传法班的日子里，作者小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3月13号。93年末，父亲郑重地送我一本法轮功，严肃地告诉我，这本书不能乱放，看书前必须洗手，看书时必须端坐。我按照父亲的要求看完这本书，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，这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，我要练法轮功。94年元月，父亲给我送来几张门票，激动地说，师父要来传法，真是咱们的福分呀。第一次见到师父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念是我要追随的就是他，心里的感觉是就像一个饱受折磨的流浪儿终于回到了母亲的身边，觉得愉悦、温暖、幸福、安全。我听李洪志师父讲法达到了入迷的程度，总是希望师父多讲点、再多讲点，因为大法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正是我所期盼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日子真是非常可喜的，因为从此我从名利争斗中撤了出来，疗好了累累伤痕，告别了各种疾病的折磨，开始了新的人生，等于是师父把我从污泥浊水中拉上来，洗干净，把我领到一条洁净光明的大道上，并指出前进的方向。这岂止是三生有幸？师父的法我没有听够，我想翻录一套讲法录音带，不成，于是盼望着师父能把他讲的内容写成书。当我得到转法轮时，真是太感谢师父了。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两个班，共听了20堂课。每个班的第一课前，总难免有拥挤和争坐或站坐的现象。可是，只要一听师父讲法，这些现象很快就消失了。无论人多么多，通道多么狭窄，学员们进出总是秩序井然。每到上课时间，师父只是说，大家坐好，几百人、几千人的大课堂马上鸦雀无声，只听到师父洪亮有力的声音在讲法，一直到讲完课，始终静静的，没有说话的，没有吸烟的，更没有走动的，连几岁的小孩都是安安静静的。我从小读书到大学毕业，我参加各种会议无数，可是有生以来从没有在这种绝对肃静的环境中听过课或开过会，而且在师父的课堂里感受到的是无比祥和，无比美妙。师父总是提前来到课堂，总是准时上课，从不耽误学员一分钟。我参加第一个法轮功学习班时，主办单位领导组织学员与师父合影留念，在集体合影排位置的空隙，我们一家人与师父单独合影，之后师父马上跑步过去，坐到自己的座位上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师父都不浪费别人的时间，绝不让别人等待自己。我这个当教师的深感自愧不如。主办单位的公司领导让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去查一下师父的证件，这个干部来到师父面前，还没等说话，师父就把国家颁发的受群众欢迎气功师、边缘科学进步奖、特别金奖等证件都摆在桌子上。他非常吃惊，确信师父有神通，绝非常人。他回家把这个情况对妻子和女儿一讲，全家人都成了法轮功学员。公司机动处处长腰痛，求师父给治，师父只是与他谈话，他觉得师父说话挺幽默，忘了腰痛。这时 只觉得一只巨大的手热乎乎地捂在他的腰上，舒服极了。他的腰痛病从此就好了。他逢人就讲，李洪志老师太神了。有两个农村老太太想听法，却没钱买门票。师父听说后，告诉工作人员，免费让他们进班听法。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十分受感动。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本文先说到这里。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参加李洪志师父传法班的日子里》序，作者小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3月24号。我的亲属里有一个漂亮女孩，是现代派开放型的，她在听师父第一堂课时，就明显地感觉到法轮在手心里转，师父让学员平伸一只手，感受法轮的旋转。觉得师父很神，敬慕之心油然而生。他请师父留言，师父写了真修两个字并签了名。听说主办单位要组织学员与师父合影留念，他说照相时我得跨着老师的胳膊。可是合影之后，他说不知为什么，我往老师身边一站，就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没有了。一个退休老干部93年就开始练法轮功，心梗和心梗后遗症都不知不觉地消除了。在传法班上能亲眼见到师父，亲耳听师父讲法，他非常激动，很想与师父单独合影。师父满足了他的要求，于是他得到了与师父并排而坐的照片。后来他才悟到，师父不是一般常人，后悔当时自己怎敢与师父平起平坐。可是师父对每个学员都非常亲切，平易近人。参加师父的传法班之后，我知道怎样做人了，但因为没有书，遇到具体问题，还是不知道怎样摆正与人的关系。学生放假时，校领导安排了下学期的工作，让我和曾与我矛盾很深的人带平行班。我是服从安排呢，还是找校领导调换工作，避开他呢？我不知怎么办了。恰好听说师父要在哈尔滨传法，我就带着老人与儿女奔赴哈尔滨，想从师父的讲法中得到一个练功人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第二次坐在师父的大课堂里，看到师父慈祥的面容，听到师父亲切的声音，我受伤的心灵又一次得到抚慰。我流泪了，也知道该如何做了。我服从了领导的安排。几年的合作中，我们的矛盾不但没有激化，反而和解了。因为他想得到的，我都不与他争。别人有的想看热闹，没有看到觉得很奇怪；有的看他总占我的便宜，还背后给我使坏，替我抱不平。但我牢记师父的话，心态很平和。其实，我虽然没争，可是该我得的，我什么都没有失去。师父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，4000多人的大课堂，秩序井然。冰球场太大了，许多人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见师父。大家的共同心愿是好好看看师父，因此纷纷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。于是师父绕场慢行，向学员挥手，所到之处人们起立鼓掌，严肃而热烈，很多人泪流满面。在传法班上，挨着我坐的是一个长春学员。我因对师父的崇敬，进而对师父的家乡也很向往，遇到师父家乡的学员，心中觉得非常亲切，就特意提前到课堂与他攀谈。令我意外惊喜的是，他与师父住在一个区。他讲，师父家境清贫，家中最值钱的摆设是一台12寸的电视机。师父在出来传法之前，有许多人找师父治病，但师父从不收钱财，有时还留一点水果来招待看病的人。有一个胃癌晚期患者，已经半个多月没吃东西了，濒临死亡。 家人在求治无门的情况下把他抬到师父家，师父用功能给他治，很快这个人清醒过来，师父剥开一根香蕉递给他，他当时吃下，家人非常惊喜，非常感谢师父。师父出来传法以后，家中只有妻子与女儿。有一次，师父所住的楼房着火了，每个窗户都冒着火苗与浓烟，唯独师父家没有着火。人们就从师父家的窗户进去，接上水管灭火。所以，师父家仅有的损失是窗框被粗大的水管子磨损了几处。这件事在当地流传，人们说，师父家有神仙保护。这个学员谈到他自己，93年我得了乳腺癌，托人求师父给治，师父传过话来说让我参加传法班，我当时悟性太差，认为跟班与治病是两回事，我当务之急得治病，于是我去医院做了手术，几次化疗，忍受了巨大的痛苦，身体极度虚弱，病情还在发展，百般无奈我才决定跟班。跟班后，我的身体神奇地恢复了，这次是我参加的第二个班，你看我像个癌症病人吗？我这才仔细打量他，脸色红润，皮肤细腻，不胖也不瘦，身体健壮，精力充沛的样子，只是头发疏疏落落，他说是化疗造成的。他告诉我，我很后悔当初没听师父的话去参加传法班，白白遭了罪，花了许多钱。你记住，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师父，走师父给安排的路肯定没错。师父在国内传法的过程中，我听到许多从师父身边学员中传出来的事迹，比如师父为了及时赶到传法班上讲法，用神通疏通了堵车的道路，师父使下肢瘫痪的病人当时就能行走甚至跑步，师父生活节俭，从不浪费等等，但不知详情无法写出，所以希望了解具体情况的同修写出来，让新老同修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师父，同时在讲真相时也可以适当地向世人讲讲师父的美德，用事实破除邪恶的诬陷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李洪志师父在郑州的传法班的日子里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5月5日。我今年86岁，原来长期有病，有时住院比上班时间还多，也曾练过各种气功都没有见效。1994年6月初的一天，一位老友动员我参加法轮功学习班，为了去病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参加了。法轮功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收费低，开始堂课只收50元，听说过去只收40元，因为气功协会有意见才增加到50元。相比之下，我的邻居刚参加一个某某功，一星期的班每晚一讲共收300元。第二个印象是老师气度不凡，很年轻，看上去只有20来岁。我心里嘀咕，这么年轻的气功师他能治病吗？我就是为了治病，正因为我听课的目的不纯，一面听课一面想着自己的病，所以一走出课堂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甚至还想散课时我走晚些请老师给我看病。没想到课刚结束，有个妇女抱着个小孩走到讲台边请老师给小孩治病，老师说我不治病，你们在这里听课吧。我一听老师不治病，心就凉了一半。后来看《转法轮》第80页上说，有的人很难受，趴在椅子上不走，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。 这话正是说我呢。几堂课下来，并经过了几件事，使我完全改变了这种心不在焉的听课状态，就专心致志地听了。有几件事我一直铭记心中，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一次讲课中，老师说，你们每人伸出一双手接法轮，手要平伸，手心向上。我和那位朋友并排站着，没什么感觉。一个小姑娘钻到我们的中间，她高兴地喊着，我有法轮了，你看你看，叫我看。我看是有个圆圆的东西在她的手心里转，我很羡慕她。一天下午课快结束时，突然天象大变，狂风骤雨，雷电冰雹，哗哗的，真像天要塌似的，雷电都打到室内来了。停了电，场内很黑，雷电交接时看得很清楚。见老师表情严肃，告诉大家不要动，老师坐到讲台上打大手印，雷电慢慢停了，电灯也亮了。见老师右手手指捻着什么东西，捻着捻着放到桌子上的茶杯里了。后来我学习转法轮第101页上说，你别看他修了1800年了，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。我才悟到，哦，原来师父那天用手捻的是动物修成的魔。我们听课要听课证，还发结业证，证上要照片。我去交照片时丢失了一张，心里很别扭，怕耽误听课，赶快到大厅找座位。只听老师在台上问，是谁丢了照片？我心里一亮，有人捡到我的照片了，站起来说，是我。老师拿照片和我对了一下，说，是你的。我要过去拿，老师说，你不用过来，叫人给你送去。大厅里人坐得满满的，我也过不去呢。当时心想，这老师真好。老师从不耽误学员的时间，不吃晚饭就讲课。厂里容不下听课的学员，大约2000多人，就改在体育馆里。到听课时，我总想着病，没很好的听进去。后来觉着师父讲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，比如要做好人，比好人还好的好人，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做到先他后我，与人发生矛盾时先找自己的缺点等等。我觉着很新鲜，就这样越听越想听了。因为我听课离家近，就不吃饭先去占座位，后来就每次坐在大厅的最前排，离讲台很近。这就发现师父讲课不用讲稿，只在衬衣小口袋里取出一张不大的纸，摆在讲台上。等讲时，瞟了一下那张纸，就说，现在再讲一个问题，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。那时正是六月中旬，郑州气温在37度上下，讲台上放着个正开着的电扇。师父把电扇推到桌子边上，示意让众人拿走，后来拿走了，大厅里也没人扇扇子了。师父总是准时讲课，从不拖延时间。有次我为那位朋友占了座位，快开始讲课了，他还没有来，怕他找不到座位，想去门口接他。我问跟师父来的小伙子，师父快来了吧？小青年说，师父刚从少林寺回来，还没吃饭呢。我想还来得及去接朋友。 刚走出大厅通向外面的空房，正好碰见师父进来了。后来知道师父没吃饭就来讲课了。十堂课结束了，大家要求和师父合影，师父同意了，分地区和师父同照。郑州地区只有100多人。照完相后，师父对我们说，你们别走，在这等一下。师父和其他地区的人照完相后，招手让我们进到体育馆的一个房间。师父说，你们在这坐下来。说着他自己就在地上坐下了，别人也纷纷围着师父坐了，很多人都向师父身边挤。我因为离得远，所以师父具体说些什么也没听清，只记得师父让大家好好练功，成立个练功点儿，找几个联络员。师父指着围在他近处的人说，你算一个，你算一个，还有你。还有个人说，我也算一个吧，我原来搞工会工作的，现在退休了，没事儿。师父说，好吧。我那位朋友站在师父身边问师父，李老师下次什么时候再来？师父说，不可能再来了。有个别学员提些问题，老师做了解答，我也没听清，现在真是后悔不已，这是我悟性差造成的。郑州气功协会的老师对我们说，他原先没听课，他的同事问他咋不去听，他说听的太多了，都是那一套。那人说，这次讲的可不一样，你去听吧。他去听了，一听到底，还坚持练功。他左眼下脸上有块鸡蛋大的黑迹，隔不多长时间再见他时，那块黑迹没有了，脸显得白嫩，年轻了很多岁。
这一期的《一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